一条视频搞懂一位作家第五期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是菲茨杰拉德最知名的作品，但这本书是在他去世之后才火的。真正让他实现阶级跃迁迈入上流社会的是他在24岁时写的第一本书《人间天堂》。这本小说在当年就相当于一台印钞机，要知道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工人的全年薪资大概在1000多美元，大学教授是2000多到3000多美元，而《人间天堂》发表的那一年，菲茨杰拉德的稿费加版税收入已经高达18000美元，相当于一个工人十几年的工资。这还只是第一年的收入，随着名气大增，他一篇短篇小说的稿费直接从30美元暴涨到了1000美元，巅峰期更是4000美元一篇。也就是说，他最火的时候发表一个短篇就比大学教授干一年挣的都多。那《人间天堂》到底写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能让菲茨杰拉德一炮而红，名利双收呢？说实话，这本小说现在读来并没有那么惊艳，因为它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这里补充一点历史知识，1918年一战结束，1929年经济大萧条，这中间的十年多后来被称为爵士时代，这个名字就是菲茨杰拉德取的。爵士时代是消费文化和享乐主义兴起的时候，《人间天堂》能火是因为它和当时年轻人的喜好是一致的。下面我在聊作品时都会涉及剧透，要跑的赶紧跑。人间天堂讲了一个年轻人成长的故事，故事虽然带有一战的背景，但书里有很大篇幅都是在写主角在大学时的生活。他和同学们聊艺术聊人生，对很多现象不屑一顾。主角谈过几段恋爱，先后经历了母亲的去世，人生导师的离世，以及同学的战死，后来他自己投资又失败，生活的巨变冲击了他，但最终他还是认为这些经历让他更加了解了他自己。这其实算得上是一部青春小说，而菲茨杰拉德当时的标签就是青春作家。他那些4000美元一篇的短篇小说就是一些套路化的青春爱情故事，这些故事非常受欢迎，但菲茨杰拉德自己不太能看得上，后来也很少把他们收录到文集里。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的一篇叫《离岸的海盗》，它被收录在《飞女郎与哲学家》这个短篇集里。飞女郎这个词指的是爵士时代里那些打破传统的女性。离岸的海盗的主角就是一个典型的飞女郎，她19岁，家里很有钱，但为人很叛逆。故事的开篇发生在一艘豪华游艇上，女主角和她的叔叔大吵了一架，叔叔想让她和一个男孩约会，而女主却更喜欢一个浪荡子。就在叔叔生气的离开游艇后，这艘船被一伙海盗给劫持了。海盗首领给了女主一个选择，要么跟他们一起逃亡，要么自己离开。女主最终选择了留在船上。在逃亡的过程中，海盗首领讲述了自己的过往和理想，他和女主有了更深的交流。他们逃到了一个岛上，本以为能躲避追捕，最后还是被女主的叔叔带着官员给追击到了。这篇小说的结局有一个反转，就是这个海盗首领本来就是叔叔想要介绍给女主的男孩，他知道女主厌恶平庸的生活，喜欢浪漫与冒险，所以才表演了这么一出戏。那女主在得知真相后并没有生气，反而接受了这一切。这个短片其实没有什么深度，但女主角的塑造确实带有很强的时代气息。菲茨杰拉德对海明威说过，他在写这类套路小说时会先写出一版好的，然后再把它改编成迎合市场的版本。海明威听完都不敢相信，他觉得这么做是在断送自己的才华。海明威的这种担忧后来也成为了现实。如果我们要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菲茨杰拉德的话，那必然是幻灭。这是他很多严肃作品的主题，并且他自己就是幻灭的代表。他年少成名后娶到了喜欢的女孩，和这个上流社会的女孩在一起，他们过的是非常奢华的生活，开销特别大。随着大萧条的到来以及妻子的精神分裂，菲茨杰拉德的事业和感情都遭遇到重创，最后陷入酗酒的泥潭，才44岁就因为心脏病发而离世。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他29岁时发表的，他讲的是一个底层逆袭的故事。主角盖茨比通过从事非法生意实现了财富上的逆袭，但这并没有帮助他追回曾经心爱的女孩，甚至还让他最终丢了性命。这本书的销量比《人间天堂》要差很多，直到菲茨杰拉德去世时，出版社还堆积了不少存货。小说在当时的整体评价也不高，因为发表时才1925年，人们还沉浸在享乐之中。书中对美国梦的批判，对上流社会虚伪的揭露，在那个追逐财富的繁华时代显得过于尖锐和格格不入，所以菲茨杰拉德的困境就在于成也时代败也时代。《人间天堂》因为 踩中了时代情绪而大火，但他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却不是那个时代的广大读者所喜欢的。到了1934年，大萧条刚结束，普通人的生活依然非常拮据，38岁的菲茨杰拉德发表了《夜色温柔》，这部长篇小说卖的就更差了，因为《夜色温柔》还是在讲上流社会的故事，虽然故事的本意是批判，但当时的社会现状是挣扎求生，普通读者对这类故事根本就无法共鸣。这也很容易理解，美国大萧条时期失业率很高，我们在中学历史课本上都学过这一段，当时就算是能保住饭碗的人生存压力也很大，这个时候谁会喜欢看一个娶了豪门妻子的医生是如何走向心理崩溃的呢？故事和时代的这种严重脱节导致了这部长篇在商业上失败了，短篇的约稿在这个时候也越来越少，但销量差不等于质量差。我个人认为从作品质量上来说，《夜色温柔》是一部可以媲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品，它和《人间天堂》以及《了不起的盖茨比》一样，都带有很强的自传性，那个医生角色就很像菲茨杰拉德本人，而医生的妻子和菲茨杰拉德的妻子一样都患有精神分裂。这本小说因为篇幅更长，铺垫更足，所以整体营造出来的幻灭感也更加强烈。但这里我要提一点，我手头这个版本的翻译非常差，有很多语句不通顺的地方，想读的朋友建议去找杨卫或者周佳宁翻译的版本。最后，菲茨杰拉德在艺术成就上比不过同时代的福克纳和海明威，但他依然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他是爵士时代的定义者，也是美国梦的批判者，他的人生随着美国历史大起又大落，最终把自己活成了一部菲茨杰拉德风格的幻灭之作。